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周一说，我是主播雨欣。然后上一期因为我个人身体原因，就是我最近一直咳嗽，然后可能最近会好一点，然后之前就没有办法太能长时间讲话，所以我们上周就停更了一期。然后这期呢，我们还是一个单口的节目。为什么是个单口节目呢？因为我们的张老师他在上海，他被派去前线进行支援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张老师能够健康的归来，然后也希望我们上海的疫情能够尽快的恢复，让我们上海的所有的在上海的朋友都能够正常的工作生活，然后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做到健康平安。对，然后我们下一期应该就可以迎来回归的张老师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可以去问问他去前线支援的一些情况。当然我今天咳嗽没有完全好，所以我可能在讲话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嗓音很奇怪或者是咳嗽的症状，所以请听众们可以体谅一下。然后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就看了，听我们节目之前的听众应该知道，就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看一些就是可能是比较心理学，然后也比较稍微有点鸡汤和成功学的一些书。我今天要讲的一本书是叫《认知觉醒》，然后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更多应该说它像一篇综述，就是它是一个 summary， 它把国外的很多不管是讲习惯的还是讲认知的，还有就是如何应对自己焦虑的，就不管什么样，就是把这些比较工具性的对内所的一些理念他都把它杂糅到一本书来，然后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呢其实也有，就是作者周岭的一些思考，但里面大部分的想法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其他的书本里面摘录，或者是为了把他的论证讲得更好，以后呈现出了很多论据都是来自其他书里的，然后最后把它作为一个框架来展现给大家。但我觉得这本书在豆瓣的评分也蛮高的，8.2分，但是我觉得他本书更像一个写博客的人，他把他的那个公众号和博客里边的片段和一些他写的一些内容给汇总了，编制成了这样一本书，而不像是一本特别完善特别完整的一个书，但是他整体的知识框架还是比较完整的。但后来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周岭真的是有个公众号的，他的那个公众号叫做青脑，就是他可能都是讲这方面，就是往自己的心智去进行探索的，然后不断思考内在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应该如何更好的去感知这个社会，都是在这个方面进行思考的。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拉出它其中一些观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看完以后是蛮醍醐灌顶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首先认知觉醒，这里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认知。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心理学的科班生嘛，然后我打开了我之前学过的认知心理学，其实认知它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认知包含着非常多的一些部分，包括就之前我们认知心理学里边的书本，第一章是围绕认知进行的，它是一个简述，它是一个综述，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我们把认知拆开来，我们可以分成很多个部分，比如像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语言，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就组成了我们完整的认知。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和我们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让我们的认知不断的进行完善和升级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可能升级到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我们的认知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的这个能力已经能够符合我们当下的生活了，那很少就会有人继续的再向下探索，想探索更多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就是人每个人经历了某一个时间的学习之后，会把自己困在一个比较像舒适圈一样的东西中，然后通过自己已经获得的一些认知能力和自己的一些来在这个舒适圈里边进行生活。我们其实可以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也就是像书的名字一样，就是我们要进行不断的认知觉醒，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就是认知力量和认知能力，从而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认知，然后再通过自己的认知去改变自己周遭的事物，不管是自己的工作还是身边跟人的关系，以及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自己的一些习惯，一直在不断打磨和变化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今天就不想那么深刻，我们就从书中节选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语句里边来跟大家聊一聊。它里边有说到一句话是，我发现每天有事情做不代表觉醒，每天都努力也不代表觉醒，真正的觉醒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渴望， 立足长远，保持耐心，运用认知的力量与时间做朋友。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差异是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因为认知影响选择，而选择改变命运，所以成长的本质就是让大脑的认知变得更加清晰。这个就特别的像一个鸡汤文，就是，但是它的理论其实是正确的，就是其实追根溯源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不管是做选择，还是我们去推进一项事情，都是我们的认知在其中都是包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它是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它让我们对一个事情对一个选择的判断能有多少我们才敢去做多少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通过不断打磨自己的认知，让自己慢慢的像一个沉睡的人一样醒来，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的原因，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的很多生活上的一些选择变得更加的正确，或者是让我们的一些态度变得更加的清晰。然后书中也讲到，大多数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都是在对自身的行为和欲望进行合理化，这正是人们被称为自我解释动物的原因。然后这里其实我听完这个其实也很，就对于一个心理学学心理学的人来说的话，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老生常谈了，就这个就是归因方式。我们一直讲到，就是很多人可能成功以后会把事物给内归因了，就是觉得成功就是因为我很厉害，或者是我很勤奋，或者是我天资聪颖，然后在自己经历失败以后就喜欢把事情外归因，就可能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因为同事不得力，或者是因为就是各种其他的外部的原因，反正不是我自己不行，就是容易产生这样子的归因。当然我们在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就比如像我们对未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是我们下一步想做什么，我们绝对会对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因为如果你不合理化的话，你就会产生很多的痛苦。比如像你今天下班回家以后刷了一晚上的抖音，然后你就会很痛苦，你觉得自己晚上下班以后应该需要看一些书，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东西，或者加个班来提升一下自己的，但是自己却把这个时间用在最 无用的刷小视频上，然后这个刷小视频你回顾一下对自己也没有任何的用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这个选择其实是错误的。但是你的大脑其实这时候会产生一个想法，就是你上班已经很累了，那这个刷一个小视频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就是一个很必要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工作不知道放松，不知道劳逸结合的话，那他最后也不会产生很好的效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合理化的一个思维方式。那通过这样子的思考方式呢，你确实会变得比较健康，因为你的内心就是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焦虑和矛盾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事情虽然没有任何长进，但是对自己的未来发展还是有帮助的，对自己当下的心理健康也是有帮助的。但这个其实都是自我解释，它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是在思考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因为避免自己做不好的事情而花费努力让自己下一次会做得更好，或者是下一次就不避免做这个行为。所以说它不是在思考，这只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情绪脑去做判断了，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理性脑去做判断。然后说到理智脑和情绪脑，书中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理智脑它不是直接干活的，干活是本能脑和情绪脑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很多时候你的思考你做的事情都是你情绪本身 做的事情，就比如像你累了你就是想玩，或者是你累了你就是想歇息一会儿，或者说你早上上班了你下午就是想休息一下。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一个点，就是情绪和本能他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们这部分的脑能调动你身体的一些动能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理智脑才是其实真正你应该做决定所依靠的那个部分。所以它里面书中也说到，上天赋予理智脑智慧是让它驱动本能和情绪，但也不是直接的去取代它们，就是理智脑它是需要让它起一个像指挥者的一个作用，能够驱动这个本能和情绪。比如像在你真正在能让你的理智脑知道一下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对未来的发展并不利，可能会影响你现在的判断，或者是会浪费你现在的时间，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就会驱动你自己的本能和情绪，虽然说这是很痛苦，但起码你能够花更少的时间去刷这个小视频，会让这个时间过渡的更快一些。当然你无法完全取代他们，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情绪性的动物，而且人的情绪其实对于人的判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 我们只能说让理智脑尽量的能更多的去带领着本能和情绪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让本能和情绪去操控理智脑，甚至去杀死理智脑，去做一些完全错误的事情，然后你再去合理化它。对，然后刚刚讲到，就是如果你让你的情绪脑和本能脑去推动你的理智脑去做事情的话，你就会造成很不好的结果，这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焦虑。虽然你每次可能常常都可以合理化掉你的想法，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玩得很嗨，或者是你不努力，你没有干好本职工作，你浪费了太多时间， 你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合理化掉的，你觉得自己可能最近很累，最近身边事情很多，需要一些这种时候来放空一下自己。但是到最后，你如果一直累积这样子的行为方式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焦虑。因为最后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目的的，是你希望自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虽然你每天在刷抖音，但是你肯定会有一个想法，或者是说有一个小目标，你要达成这个小目标，但是这个想法和你的行为之间是矛盾的，你的行为让这个想法越来越难实现了，或者说需要越来越久的时间才能够实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焦虑的情况了。就书中也说到，他引用了王小波的一句话，他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这句话其实之前我就听过，然后其实焦虑的本质也是同样的，就是自己的欲望如果大于了你的能力，而你这时候又缺乏这个耐心去等待它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焦虑。对，然后我们再去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人能够很好的克服天性的，这时候又要谈到心理学的一个实验了。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小时候，我不是小时候，是我在本科的时候看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就是它是一个纵向研究。所谓纵向研究，就是它不是把一些人分成好几组，然后每个组给他不同的刺激去做实验的，而是说把同一批被试，然后根据他们行为的不同，把他们可能分成两个组，然后通过50年、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对他们进行一个跟踪调查，然后最后看出他们前面的这个行为底下的这个被试的一个性格，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本能能够对他后期的生活和成就有多大的影响。然后这个棉花糖实验就是说，小的时候主事给这些小朋友，可能就是3-4岁左右的小朋友，他们一个命令，也不是命令嘛，就是给他们一个游戏规则。这游戏规则就是，你面前的盘子里有一个棉花糖，你如果吃了它的话你就没了，但如果你不吃的话，等一段时间它会再给你一个，然后如果再等一段时间你就会再获得一个，你就会源源不断的获得多一个的棉花糖。那这时候呢，大部分的小朋友基本上都吃了，基本上就受不了这个诱惑嘛，我哪能等这么久，我当然就一下子就把它吃了。或者说有的小朋友等待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等不起了，最后也慢慢的就把它吃掉了。然后只有很少部分，好像我记得只有20%不到的小朋友，他能做到就用它来不断积累更多的棉花糖，这样子他手里的棉花糖数量就越来越多了。那这种小朋友呢，就给他跟踪下来，然后和那些马上就吃掉的小朋友做对比，然后最后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几十年之后他们的大学申请率和毕业率都比普通的小朋友要更高一些，然后在他们之后的工作中，他们的年薪、他们的职级也比其他的要更多一些。就是这个我其实很能理解，就是很多的精英其实都是能够长期主义的去想一件问题的人，然后他们是可以克服天性的，然后他们的延迟满足能力也会更加的强一些。当然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延迟满足能力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还是说一个人需要克服很多的情绪，或者是需要克服很多的本能才能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需要耗费很大的心理的一个能量的。就像之前巴菲特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他可能就对自己这种延迟满足，或者说基本上不满足自己的人，就可能是比较有认同感的，所以他当时就讲，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把1块钱交到他手里，他马上就去买可口可乐了，那你以后千万不要把钱交给他来管。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把1块钱给他了，他能存下来，那你以后可以放心的把财富交给他。他说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拿到1块钱以后，甚至想买了可口可乐以后再把它高价卖掉，获取1.5块的利润，或者是通过这1.5块的利润他能创造更大价值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财富就交给他来管了。就他同样讲的也是这件事情。 就是延迟满足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这个延迟满足能力是本能所造就的，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只有足够的理性，他的理智脑能够超出刚刚讲的本能脑和情绪脑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如此长时间的去延迟满足，他才能有这么多的耐心去等待这个资本复利。所以就像之前我们在前几期谈到的那本书《精英的傲慢》讲的，就是很多可能延迟满足的人或者成功的人，他会把自己的成功来归因于自己有非常强的能力，或者是自己有非常强的耐心。但你殊不知的是，这些耐心和你的能力其实已经写在你出生的基因里了。你从出生开始，你拥有的财富，你拥有的认知就比其他人要更多一些。你的认知能力在还没有大家还没有在培养和提升的时候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这会导致你更多的成功。当然每个人个体的情况都不同，我只能说不管怎么样，你提高你的认知能力都是当下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你可能需要比有些人克服更多的意志力，你可能需要比其他人克服更多的情绪的对你的影响，但是你只要从即刻开始你发现了自己，并且你发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和有这方面的意愿，那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都不迟。对，然后书中也讲到，就是大部分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这个非常真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拖延症，就很多人其实拖延的那些事情是需要我们真正思考的事情，不管是学校布置你去写一篇什么东西，或者是公司安排你去做一个 PPT 或者做一个 proposal， 那这件事情都需要你花费很多的精力和脑力去做一件事情。其实相对于费体力来说，费脑力也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会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去做任何的事情，就你付出体力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在结果的时候，比如像你亲自去搬完了一个东西，或者是你主动去搭完了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拼完了一个乐高，其实这些东西算体力劳动，它不需要很多的脑子在里边做，但是做这些事情会让你特别有成就感。健身也是一样的，就是但是很多东西思考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说脑力劳动工资会更高一些，因为其实在做决策还有去不停的思考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连接的这个过程中，还有你不停的去拉所有的资源，并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并且很用很规范的方式去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是特别费脑力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费脑力会让你特别的痛苦，很想马上的就挣脱出来。这就是刚刚讲的，就是真正的思考，真正的思考一件事情其实是需要耗费你很多的情绪和耗费你很多心理的一个精力的，所以大部分人的方式就是去逃避它。但是殊不知你进行了越多的思考， 你认知障碍就会越来越少，你看东西的方式就会越来越多样，然后你面前的迷雾就会越来越散。就我之前好像在播客里有讲过，就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学一样东西或者是去做一个工作，你都是从不了解到了解的一个过程。然后你的人生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你从一个你觉得迷雾重重的一个森林里面，慢慢的提高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眼睛更加有神，然后慢慢的发现迷雾散去了，看的是世界越来越清晰了，看的事物也更加的明确了。这就是我们的认知提高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看事物的清晰度更高了。书中讲到了，就是虽然理性很重要，像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要如何的开发自己的理性脑去带领着感性去工作，但是其实我们的感性能力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都讲到就是第六感嘛，就是说什么女生的第六感很强，就他们可以马上的发现自己出轨的老公，但是这一点是由我们的大脑不断的在生活中锻炼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理性脑，你比如像学一个东西，学一个知识，你从书本中获得的，你可以从理智脑中很明确的去提炼这个知识，但很多时候你在生活中积累的那些经验，你是没有办法在意识之，就是在意识之外你了解到它的，它是埋藏在你意识冰山下面的海里边的那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就很多时候你的本能其实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好像那本书是讲巴菲特和索罗斯的一个投资逻辑的，然后他就讲到索罗斯每次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生理的反应。书中这么讲，索罗斯他做了一个决定之后， 他有的时候会让他的腰很痛，每次他腰很痛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这个决策做错了，因为他的身体会告诉他这时候他是焦虑的，他其实潜意识里边是没有底的，就或者是他心里是不能百分之百确信这件事情的。这个时候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会特别的难受，或者是他的腰病就会发，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把自己买的那些东西给清仓掉了。所以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变成了一个高手，就如果你还是一个就是刚初步，或者是你是一个菜鸟的话，你不用为这个所担心，因为你的理智脑里边的一些东西完全就已经足够你做决策了。但如果你成为一个大师的情况下，他很多时候你身体的一些东西是在告诉你你潜意识里边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你这么多年以来你所经历的，你所学习的，你所面对的事情的一个汇总，它不一定能够提取到你的意识表面，但是它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也要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的点。这个就是感性和我们说的就非理性部分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力量，我们也要去重视。那这个讲得很玄乎，但是确实需要你自己的去深刻的去理解和实践了以后才能去发现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书中也讲到了原认知的部分，就是原认知也是认知心理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原认知可以理解为对你认知的认知，就是你知道自己知道什么，用现在很简单粗俗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逼数，就是你有逼数的话就说明你有原认知，你知道自己知道多少，或者你知道自己知道这件事情的程度有多深。然后这里边原认知就是你觉察力和自控力的一个组合了，就是书中讲到的原认知能力可以被定义成自我审视、主动控制、防止被潜意识所左右的一种能力。也就是说你不能被自己的情绪给裹挟着，你完全就不懂这件事，你硬觉得自己懂，硬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你最后做的事情肯定是不对的。只有你知道自己能力圈在哪里，你知道自己到底知道哪些东西，对哪些事情是可以百分之百确信的，对哪些东西只有百分之五十的确信，对哪些东西甚至都不懂，你没有必要去装懂，你装懂只会让自己得到一时的满足。但是你有拥有这个原认知能力越强的话，你会越来越清晰的知道自己的能力圈边界在哪里。然后你在遇到每个有选择的情况的时候，就是可能需要你做选择题的人生情况的时候，你停下来去思考一下，就是你激活一下自己的这个原认知能力。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你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知道自己到底知道这件事多少，但是在处于一个集体中的时候，或者是在你急于去做某些事情被情绪给控制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原认知能力会迅速的下降。所以说为什么人不能经常的去嫉妒、去愤怒、去害怕、去生气，在这种情绪的裹挟之下的话，你做决策或做决定都经常会特别的盲目，或者是做错了有些，或者是反向操作了，都是有可能。跟刚刚的连起来，就是书中也有谈到原认知能力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模糊零容忍。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处在一个迷雾当中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个决定是很错误的，而且你得知道自己身处在这个迷雾当中，而不是觉得自己面前似乎很清晰。就是当你面前看不清路的时候，你总归是知道自己看不清路的。如果你觉得自己看得清路的时候，这时候你停下来，你再去反思一下，你再去看一下你面前的这番景象和你自己的能力，你就知道了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清晰的能够看见你面前所有的一切。对，如果你看不清的话，那你这时候就需要去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但不是很模糊的去提升，而是你找到尽一切的办法去找到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的路很多，或者是自己有很多的选择，你又把自己当成没有选择一样的去走这条路。然后当你觉得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但这条路又是比较清晰的情况下的话，你就基本上找到了你可以前进的，你可以选择的那个方向了。这个是我觉得原认知强和我们做选择之间的一个关联，也是我们需要不停的去排除困难去提升自己的一个方式。但这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底层思维。如果当你知道你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你选择的一条道路虽然是非常清晰的，没有迷雾的，但是它是错误的，或者是它是违反你自己内心初心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尽量的停止，或者是你再去找一条其他的路来走。之前我不知道听谁讲的有句话，就是宁可要模糊的正确，也不要清晰的错误。就是你可以 当你在一个正确的路上走的时候，如果它稍微模糊一点的话，是可以忍受的，是可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提升的。但如果你知道这条路的终点是错误的话，你还只是因为它能够，你可以比其他人多看清一点去做的话，那你最后结果也，你最后的目的地结果也只能是那个错误的方向。对，然后书中其实讲了很多部分，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关于认知，或者是对自己就是理智啊和情感的一些调节的一个部分，然后接下来还有谈到，其实他有谈到如何自我提高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播客里也聊到了很多，他里面同样讲到了，就是你要去了解哪些是处于你的拉伸区的，这跟我们之前上一期的那个单口所讲到的能力圈其实是相关的。就是能力圈是你知道自己在哪一个方向上面，自己在哪一个圈子里面是你很熟悉的一个方向，这里的拉伸区有点像让你走出 舒适圈。然后但这个舒适圈你不能是你走走很远，或者是你找一个漫无边际的方向去走出舒适圈，它的舒适圈的方向是你知道哪一些东西在你舒适圈很近的一个位置，是你拉一下就能够得着的，就是你要去发现这些东西，然后你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慢慢的去靠近这些拉伸区，把自己的舒适圈慢慢的给扩大了，让自己在很多领域都能舒适，而不是我找一个特别困难的点我就要马上盯着它去做。你可以自己脑海里边有一个小地图，比如你里边有一个圈是你的舒适区，那你如果在你坐标之外很多的一个地方，你要够到它其实是很困难的，你要通过非常多你不了解的场所。那如何扩大呢？就像一个帝国慢慢的去从它邻国的方式去侵略一样，就是你慢慢的往自己的拉伸区里面去多走一点，这样子才能达到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就距离我们太远的事物我们是无法把握的，就他们不管它是令人痛苦的还是令人享受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把控它，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盯着它去做一件事情，只会让我们很累。然后书中还讲到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并不是说你是去被动学习，而是你应该掺杂的更多，你应该加入更多的主动学习。这个我们在之前的播客里面其实也有讲到，但是我们这边再强调一点，就是其实被动学习也是好的。它里面有讲到，就是听讲、阅读、视听、演示这些学习内容的平均留存率，那这些都是 input， 就是主被动学习的，就是我们输入的东西，他们只达到 5%、 10%、 20%、 30%。 也就是说听讲是最差的，就上课的那种方式是最差的，因为听讲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可能根本就 不集中，就跟看剧一样，有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然后阅读可能达到 10%， 这个我们起码有一些关注点在上面了嘛，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些认知活动的话，书也不会往下读得下去嘛，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就算什么都不做它也能不停的在那讲的一个东西。然后后面还有演示可以达到 30%， 就是这些都是被动方式来学习的一个东西。然后虽然他们少，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更好的主动学习的话，你可以多让自己多学一些。比如像你同样的你想学一个东西，你看五本书，你看500页，你可能 10% 我留存50页，但如果你学5000页，那你也能留存500页的内容。就是说在这个输出率很低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应该扩大自己的阅读，或者是反复的对一个阅读文本进行思考重读，这样子也能增加你的被动学习的量。然后其次是主动学习，那就很容易理解了，就通过讨论嘛，实践，然后教授给别人，这样子的留存可以达到 50%、 75% 和 90%。 就这里面教别人是最好的方式，就 90%。然后这里同样举一个查理芒格的例子，就是他当时是很喜欢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哲学还有投资习惯讲给别人听，就别人就问他，就是你讲给别人听有什么意义呢？你是想影响其他人让他们做跟你一样的决定，从而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吗？就查理芒格就特别不屑一顾的讲，就说如果我自己进行了一些思考，我把这些思考和我看的一些东西讲给一个黑猩猩听的话，我一直给他讲一个月，那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只会收获一个照样一无所知一脸懵逼的黑猩猩，但是我却收获了一个对这些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很愿意去分享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自己思考的一些感悟的原因。当然也是我们这做播客可以做到 一些东西，就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我肯定是自己更了解一些的，就像老师经常讲的，就是我肯定自己要有一桶水我才敢浇你一盆水。对，当然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在自己阅读或者是自己思考了以后多跟别人进行一些交流或者讨论，然后这个时候跟谁讨论又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跟自己有着相同想法或者是跟自己一样优秀或者甚至比自己更有想法的一部分人去讨论，这样子你会得到一些观点的碰撞，能让你加深自己对他的理解和感受。当然有些时候他也会对你的一些想法提出一些批判，提出一些质疑，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从质疑和批判中重新去审视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你审视清楚以后，它就完全变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内容。对，就有的时候你自己去思考一些事情是没有逻辑性，或者是你输入的时候是很没有层次的，但当你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他会变相的去梳理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体会啊，就是自己在说一件事情，就比如像我在即兴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或者是我自己在想事情的时候我是想不清楚的，但是我通过打字的方式我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我慢慢的思路就清晰了。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输出也是更好，为了更好的输入，或者是为了更好的我们一个知识的梳理，从而得出一个更好的结论，助我们下次再进行探索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感觉今天也谈了蛮多的，最后再跟大家谈一点吧，就是我们的学习方法有一个新的策略，就是我们经常会去做一些 Todoist， 去做一些未来的判断和我们的一些就近期的一个学习目标，但是我们设目标的其实方式应该是 设下限而不设上限，这是书里边的一个逻辑。当然这跟我之前讲过，就是我做俯卧撑每天的计划不是做一百个而是做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就很符合它里面的这样一个策略，就是设下限而不设上限。你在自己想要达成一个行动习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设下限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下限让你做的既轻松又没有负担，而且它在长期以往的过程中能让你更好的通过时间的推移去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对，然后真正的学习成长不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其实努力是没有用的，它是不停的会消耗你的理智脑中就是延迟满足的那个部分。真正的学习应该是反馈反馈再反馈，就是让你能够不断的知道自己认知有没有获得提升，自己的能力圈有没有提升。当然在这样反馈的过程中你不能过度消耗自己，就像刚刚讲的，你不能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当你感到自己的精力不足的时候，你要停下来主动的去休息。然后这个休息方法呢，也不是我们说的什么看小视频啊什么，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书中谈到的是冥想，他觉得冥想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方式，让大脑得到放松。那这个我自己很少进行冥想，我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这个人格不太适合冥想，但是就我之前有尝试过正念，还是可以蛮不错的，可以让我缓解一些焦虑感，可能让长期处于大脑工作的状态的人会得到一些很好的缓解吧。但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有很多别的放松的方式，比如散步、跑步、健身，然后这样子的方式会让你能够更科学的产生一个闭环，让你的认知能够产生一些的松紧。然后最后我觉得这本书，如果你想看一些自我提升或者是习惯养成或者是对你未来比较有帮助的一些书的话，我觉得《认知觉醒》是一本不错的书，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你跟我讲只能看一本的情况下，我觉得它会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因为它把很多的观点都浓缩和汇聚在一起了，它像是一本 summary 一样，像刚刚我们开头讲的那样子。所以如果只推荐一本这样子的书让你来看，一辈子只看一本的话，那我觉得它是一本很好的一本书。但如果你可以看很多本的话，那当然你可以把很多别的原著都拿出来再看一遍，我觉得可以更加深你的理解，可能它的例子会更多一些，更详实一些。所以说这个就看就是读者听众自己的选择了。反正我觉得认知提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字节跳动的董事长 CEO 张一鸣也讲过，就是他觉得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然后人获得成功的唯一方式也就是通过自己认知能力的提升，也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的知觉、记忆、感知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高它， 不断的去改变它，不断的往我们更加适应和更加适合我们未来成长的方向去发展。 这也就是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我探索的一个期待和我们有向下探索的一个欲望，只有这样子对自己保持不断的好奇心的话，我们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更优秀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基因，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庭，但是我们对于向下探索的动力和我们向下探索的一个自由都是不变的，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探索所有关于自己的一切。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